谢谢谢牧师。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谢牧师几年前他曾经生病，但是呢他就向神求说，主啊，你留下我的生命，我一生要服侍你。结果神就真的医治他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一定不要怕，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爱惜生命的要怎么样，丧失生命。我们常常很爱惜我们的羽毛，很怕受伤啊，很怕人家讲你怎么样啊，更不用讲到生病了。但是呢，接下来保罗说什么？耶稣说，失丧生命的要怎么样？得着生命。好，所以呢，把你的生命给出去吧，不要老是抓着紧紧的。阿们。当你奉献出去，神就会给你更多。好，我们继续要在那个哥林多书里面，我们的蒙福教会系列里面，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七个系列。可见那个哥林多教会好多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他们的六个问题，今天我们讲哥林多教会的第七个问题。好，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先来读那个圣经的经文。我们今天首先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好了，我们先读一半的经文。好，十七节开始读到二十二节啊，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对他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十七节，一起我们同声，我们开口，我们大声来读。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饭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这里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好，我们暂时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让我们今天主啊在这里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你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教导新生命教会的每一个家人。主啊，教导我们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侍奉，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走在主你的天路上面。主，谢谢你，保罗今天不是只有在对哥林多教会说话，保罗所说的这些话语，主啊，你要打中我们每个人的心，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被圣灵光照，主啊，被显明出来。主啊，好叫我们的生命因着神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真的越来越像耶稣。谢谢主，谢谢主，你叫我们知道什么是蒙福的法则。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要照着神你的教导规规矩矩的做。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呀。我今天的信息讲到你们应当如此行，好，保罗写信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应当如此行。所以呢，保罗呢讲到这里的这一句话很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他说，你们这样做，你们吃喝难道没有家吗？接下来他说你们是藐视教会吗？叫那没有的羞愧吗？我向你们可怎么说？他说我不称赞你们，他说你们的聚会是怎么样？是遭损，不是受益。所以呢，他不称赞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聚会，一个教会的敬拜，应该是一个荣神益人的事，是让神得荣耀的。但是呢，保罗却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聚会我怎么样？他说我不赞赏你们，我不称赞你们，你们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哇，保罗讲这个话好重哦， 可以想象保罗今天站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面前，想象站在这里，然后呢他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的聚会有什么用呢？你们的聚会呢我一点都不欣赏，而且呢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来分享，在过去的六个礼拜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六篇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了。我们借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让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方面的错误。所以呢今天谢谢，所以我们也从这个信息里面看到保罗纠正哥林多教会的错误，就是说他们在聚会里面呢怎么样分门别类。我们刚刚所读的继续读下去就知道齁，他们分党，然后呢他们常常呢把自己这样分别出来，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是要显出我比你还要更强，我比你更好，那这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在看到他们分门别类，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呢对当时的情况他已经责备过他们一次。我们的第一篇信息就是我们要合一，就因为他们分门别类，他说你们中间不可以结党，你们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对我们提到你们的弟兄来的时候说你们中间有怎么样有纷争，然后十二节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呢我们有人说你是属基法的，然后还有人认为他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分门别类呢？他为什么说我属保罗？他们觉得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所以我就效忠保罗，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有人说我属谁？属亚波罗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亚波罗他在那个整个的圣经里面讲到亚波罗是一个很会讲道，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听亚波罗的讲道。后来我们也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亚波罗虽然他很会讲道，但是后来神也借着一对夫妻，就是支帐篷跟保罗一起支帐篷的亚基拉跟那个百基拉，他们把那个亚波罗呢找来，他知道亚波罗教得很好，但是他们看见亚波罗的生命里面还没有受圣灵，所以他就把那个圣灵的真理对这个亚波罗说。所以当亚波罗后来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恩高他的能力又怎么样就相辅相成。所以这些人喜欢做那个逐日查经的啦 Bible study 的啦，他们就很喜欢听亚波罗的那个信息，他们就觉得哦，亚波罗很棒很棒棒，我是属亚波罗，我最喜欢查经。但是呢最重要重点，有的人就说我比你每一个人都好，你们只有属保罗，你们只有属亚波罗，你们只有属基法就是彼得，但是我最棒，我属耶稣。有没有？有没有人这样子哈？有的人呢就知道说，我告诉你，谁跟我说的话我都不听，我只有听谁的？我听神的话。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人这样子告诉你？但是亲爱的家人，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有人跟你讲这种话的时候，你特别要小心他。你要知道这个人有什么问题？骄傲。因为他觉得他只有听神的话。耶稣告诉你说，如果你不能爱地上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可以爱天上看不见的神啊？如果上帝也借着组长，借着教会的领袖，借着同侪，借着牧师，我们是彼此学习，然后你就说牧师你讲的我也不在乎，小组长你算什么呢？哈，我是直接从神领受的。那你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查验，有些人说他是先知，所以常常有人就跟那个一些有恩膏的人给我祷告，我要成为 local 的先知。好，我们从前有一个那个太平洋大学的女孩，天天都求啊，跟那个安童牧师说给我祷告，我要成为先知。她在前面祷告，我说主啊，千万不要害人。他的属灵生命还不够，所以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的。神也告诉我们说，多给的要怎么样？向谁多要？他只要恩高，但是他有没有爱灵魂的心？他有没有服侍的心？不知道。他懂不懂什么叫做服侍都还不知道。所以我还是觉得属灵的生命没有怎么样一日千里的，没有快锅好，没有快速的哈。我们常常说属灵的生命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所以当他们这些人在 教会里面就说我属哪一派属哪一派，我跟谁比较好跟谁比较好，我们要特别很小心。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不能分门别类，你们不能纷争结党。如果你们聚会是这样子的聚会呢，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告诉旁边的人说，我们不要招损。但是呢，我在这个信息预备的时候看到，虽然保罗讲得这么清楚，教得这么严厉，但是有没有许多人仍然还是在这种光景当中？有没有？这个是多少年前保罗说的？1000多年前的时候，你说啊，你在读那个保罗的书信那么老，我们现在已经是喷射客机的时代了，保罗以前都是走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发生的事还要再发生，而且天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仔细读整个的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教会，白人跟黑人在过去可不可以一起聚会？不可以的。你们去底特律看看，你们去一些比较保守的地方，黑人是不可以进到白人教会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常常很多人，虽然保罗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努力的教导，但是多少人会听进去？而且我们也知道，南非不要说只有美国，南非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分门别类，对不对？我们以前在台湾也是，国语的教会跟台语的教会是怎么样？泾渭分明，他们就是分得很清楚，是不是？我们以前也不懂，但是呢，我们就越来越懂了。同样的，很多西方的宣教士进到他的合场的时候，他们会把这种分界怎么样分开，就造成了很多这些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培育课的时候，我们读了一个戴德生传，我们看到那个戴德生，他这一点就是好多了。他进到中国的时候，他为了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怎么样？他打扮中国的样子，他全部就是怎么样中国化。那我们也看到到了台湾的马街医生，他为了要向台湾人传福音，他娶了一个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放什么？放牛放牛哈，马街医生的太太哈，所以他是放牛的女孩。所以呢，他为了要进入这个台湾人的 society， 他就把自己降卑，然后呢来学习当地的语言，学习当地的文化，然后过当地人的那个生活。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但是我们也听过有一些是让我们真的真的非常难过的事。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印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民运领袖叫什么名字？叫甘地。你知道甘地呢一生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甘地他一生不信耶稣，他曾经在南非读书受教育。有一天他到那个教堂里面，他要去参加崇拜的时候，教堂里面的白人把他给赶出去，不让他进来。他一直说，哦，我只是要来这里学习你们的耶稣基督。但是人家说，你要我把你抬出去吗？所以从此这一位甘地呢，他虽然很成功的在那个印度，他是一个民运领袖，他也是革命帮助那个印度，有里面就很多在整个对印度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呢，到他老的时候，死的时候，他还是不肯接受。甘地呢，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喜欢你们的这位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到了教堂，这个南非的人怎么样？不让他进去到各个白人的教会。假如在那时候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今天印度信主的比例会更高。如果基督徒今天如果能够照着圣经的生活的教导来活出耶稣的样子，所有的印度人今天信耶稣的比例会更高。甘地是这么样说哈。甘地呢这一番话就想显明怎么样，保罗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在 之前他已经很努力的要教导这样子的信息，但是我们现在从我们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教会还是很多为人诟病的，还是分门别类，还是怎么样，会分说你是哪一国人，你是适不适合，你是干净，你是不干净哈。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我们不可以分颜色，好，比方分肤色，然后呢，我们不可以分种族，然后呢，我们要明白真正敬拜的意义，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告诉你旁边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21章他怎么讲，他说到最后呢，他说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百姓都要怎么样，归向耶稣。所以呢，在那时候的各国各民各族各方都是讲到，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属耶稣的。所以保罗呢责备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分门别类，这些人原来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头，然后我们是彼此成为一家人，是一个身体。那保罗又责备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守圣餐。保罗说你们守圣餐是干犯了主的身体，他说你们聚会是遭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第一点，他们在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呢，初代教会他们领圣餐跟我们现在领圣餐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耶稣设立这个圣餐是那一天晚上他们吃了晚餐 last supper， 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就跟他们邀他们一起来守圣餐。所以早期的教会就是延续耶稣的这一个传统，他们怎么样，他们先吃晚餐，然后呢后来有圣餐。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先吃饭，然后接下来就有圣餐。当时候信主的人呢，在他们哥林多教会信主的人有很多是财主，然后也有奴隶。所以当他们呢守圣餐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那个他们叫做爱宴，他们就会从家里带很多好吃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potluck。 那有钱的人就带很多那些好吃的大鱼大菜，然后没钱的像那些奴隶，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空手空空的来，所以他们就没有带东西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当那些奴隶呢来到那里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呢，他们就这些财主就大吃大喝，甚至于呢这些人先吃饭，有的人就饥饿，然后有的人最后就会怎么样，醉酒。所以保罗责备他说，你们在爱宴的时候已经干犯了主的身体了。为什么？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所以同样的，我相信这一句话不是只有对哥林多教会说的，我们也要借着保罗的这一句话，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有冒犯到我们的主。所以呢分享到这里，我们花一分钟，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在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做错。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巴西现在的那个嘉年华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巴西的嘉年华会在做什么，狂欢跳舞 party， 然后呢怎么样，整天整夜的不眠不休的在狂欢。可是你们真正的知道巴西的嘉年华会它的起源是什么吗？其实是天主教的那个月份，他们要开始他们的斋戒月了。就像回教，回教有一个月哈，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要开始斋戒，然后他们就每天怎么样，就都是白天都要进食，然后晚上太阳下山以后才可以吃饭，然后第二天又继续进食。所以呢天主教徒在巴西的时候，他们开始要开始预备他们的斋戒月。所以当他们要那个斋戒月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哦，那我们要开始斋戒月。斋戒月是什么？进食。所以他就想到 从明天开始啊，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没得吃了哈。那我们现在就先大吃一顿哈。所以当他们大吃一顿的时候，就越吃越多，越日期就越弄越，本来是一天就变往前三天，然后再往前七天，然后往前多久，然后就 party 不停。所以这个叫做嘉年华会。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有人也会这样想到，我下个礼拜开始我要进食40天，然后40天的时候我也不能吃大鱼，也不能吃大肉嘛，就蛋里里一样啊，鱼肉都不入口。然后我就想，我这个礼拜先怎么样，我每天都炖一只鸡来吃一吃，有没有？有没有？哈，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人说要进食了，所以我这个礼拜先大吃一顿，免得我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会怎么样，我要进食了。其实斋戒月是要借着进食让你怎么样刻苦己心，然后叫你的身体来服你的心，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懂得什么叫进食，不懂得什么叫刻苦己心，我们需要去读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书58章是神所拣选的进食哈。所以我们的这种进食，如果先大吃 一顿，然后呢，这个就不是进食，也不是斋戒月了。所以我们也犯了这样子的毛病，我们开始宣告进食，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吃一顿，这个是非常怎么样，属肉体，这不是神所拣选的进食，而且是非常的幼稚，然后呢很不成熟。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聚会才是合神心意的聚会，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呢？我们的聚会乃是要在圣灵里面，让圣灵自己来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的聚会哈。圣灵要在聚会中照着圣灵的旨意而行，而且在圣灵的爱中敬拜。如果我们的聚会不合神心意，并不是受益，而且是什么？遭损，保罗说的。好，所以呢，保罗讲到这里呢，讲到守圣餐，他为什么责备他们？他说你们在圣餐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纪念主，好不好？我们请就把后面那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那我请你给我23节开始，好不好？好，把23节打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在这里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不断的提醒门徒，你们要纪念我。我们守圣餐真正的意义呢是在哪里？是纪念主。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好，我们守圣餐是不是真的我们懂得纪念主的真谛？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主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守圣餐为了纪念我，你们什么都要纪念我，好像耶稣是一个很强的孤儿的灵，要我们每一个人纪念他。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讲的纪念我，不是叫我们纪念耶稣的这一个人，我们乃是神叫我们要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他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那个门徒一起吃完了晚餐以后呢，他那个晚上呢，他就召聚他的门徒，然后呢邀他们一起来守那个圣餐。他就把那个饼拿起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怎么样，为你们打破，他的意思就为你们舍了。所以呢，耶稣要我们知道他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是为了要爱我们。耶稣要我们回想他的爱，而且我们要纪念他的爱，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去思想耶稣 给我们的爱，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就走不过去了。我们要常常借着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把饼拿起来，这是我的身体，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打了39下，而且受到极大的羞辱。你每一次当到有人羞辱你，有人攻击你，有人打你，在你的生命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把这样的羞辱，你可以抬头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你里面很多的羞辱就会被拿去。如果你在被打，你的生命里面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思想耶稣也为你也为我被打了39下，还有当你在生病的时候，圣经在以赛亚书已经告诉我们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怎么样，叫我们得医治。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可以得医治。接下来他说，因他所受的刑罚叫我们怎么样，得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平安，不是你自己得来的，你的平安你的医治，你可以每天可以非常顺顺利利的时候，特别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请鼓励大家要做见证，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才能够不断的思想神为我们所做。所以我们这里的纪念其实是为谁？为我们自己。告诉你旁边的人，为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让我们回想他的爱，让我们纪念他的爱，最后他要我们怎么样，活出耶稣的爱，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不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常常活在自我里面，我们常常活在怎么样，自私里面，而且我们常常活在不感恩里面。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哇，我今天的生命可以这样子的丰盛，我今天可以走过我人生的苦难，都是因为这位耶稣为我所做的。所以呢，他借着他的身体为你来剥开的时候，他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接下来耶稣说，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那个血是什么意思？他那个葡萄汁是预表耶稣的宝血，而且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有什么果效？他可以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呢常觉得我们很污秽，常觉得我们很肮脏，觉得我们没有人可以赦免我们。记不记得那个行淫的妇人被人抓到，然后呢很多人都说要用石头打死他，耶稣有没有救他？耶稣有救他。还有我们看到在那个约翰福音那边，有一个女人在雅各井旁的时候，大家都是早上来打水，晚上来打水，只有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来打水？中午来打水。因为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啊？她自己有5个丈夫，她现在又有一个丈夫不是她的丈夫，是别的丈夫，所以可见她总共有几个？几个？数学会不会算？他说你有5个丈夫，你现在这个丈夫也不是你的，他已经跟过了6个不同的男人，而且他不敢出来，因为他曾经这些都是别人的怎么样先生，所以他很怕在中午碰到这些人冤家路窄，所以他过得很痛苦。但是耶稣为了这个女人，他不辞，他要怎么样？他要从南到北，他要从以色列到加利利，他就刻意的经过撒玛利亚。以色列人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觉得撒玛利亚是一个怎么样，人家不进去的村庄。但是耶稣为了这个女人，他就刻意走到撒玛利亚的村庄。为了什么？他要救她。他知道她活在痛苦里面，他知道她活在羞耻里面，他知道她没有人可以帮助她。所以耶稣就告诉她，他说，你喝我的水你就永远不渴。他说你怎么样，耶稣告诉他说，你不用天天来这里打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就可以怎么样，得着洁净。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有什么功效？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耶稣的宝血有这样功效，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支取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请求耶稣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我们已经耶稣把这个圣餐的意义都对我们讲明了，接下来耶稣继续怎么说，他告诉我们所圣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对那个圣餐，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吃这个圣餐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于还会犯罪。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守圣餐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说耶稣，我们的读那个经文，耶稣拿起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舍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舍的意思是什么？就为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好，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爱惜生命的，你就会丧掉生命。怎么样？你把你的生命给出去，你还会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为我们把他的生命呢给了，就钉死在十字架，像舍了，舍了这个生命，然后他为我们留下他的血。所以这个舍他的身体，身体为我们剥开也好，流血也好，都在讲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牺牲。耶稣为我们牺牲他自己，告诉你旁边的人，耶稣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圣餐是要我们纪念什么？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一切的牺牲。我们也要纪念耶稣怎么样？肯为我们放弃他所有一切。耶稣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来在天上，他是拥有一切的，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是怎么样？一无所有，甚至一被钉死在十字架是一丝不挂。你知道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了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羞耻，所以呢他给他披上了一条布。事实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丝不挂的，他本来在天上是丰富的，他为我们怎么样成为贫穷。耶稣原是富足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呢，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在守圣餐的时候肯为别人有所放弃。明白吗？他叫我们纪念他，纪念什么？纪念他的牺牲精神。纪念什么？纪念他为我们，他把身体剥开。纪念什么？纪念他为我们，他留下宝血。耶稣要我们，因为在圣餐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所以这个叫做舍。我们常常说舍得舍不得，你如果不舍去，你怎么会得到？你如果不死怎么会复活？所以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要舍的生命。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哀宴的时候，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你们有钱的，你们带了大鱼大肉，然后自己就吃起来了，没钱的奴隶的就在旁边就看着你们吃，他们饥饿，是不是？然后呢，有钱的带了很好的酒，你不但喝，你还喝醉，然后没有的人就在那边看你们吃。所以呢，耶稣告诉这些，对不起，我说错，保罗说，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要怎么样？要把一些食物分给贫穷的人。你如果把一些食物分给贫穷的人，你不但自己不会吃得太过营养过剩，而且你也可以让穷人可以领受到主耶稣身上所给你的这一个怎么样穷给你的这一个爱，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领受从主耶稣在这一个甚至爱那个爱宴里面得着给你的爱。过去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10年里面， 我们一直长期的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们都供应什么晚餐，十年十二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免费供应晚餐，直到有人在爱宴中说长道短，为了不让这些人在爱宴中犯罪，其实这些人讲一直 complain 一直跟我讲很多，就这样他跟甲讲，然后甲跟乙讲，然后乙跟丙讲，然后来跟我讲，所以我不断的接受到这样的信息。我透过我祷告以后，我当然不方便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这样子犯罪，因为他们都很幼稚也很年幼，然后很会计较，然后很会比较，所以呢为了不让这些人继续犯罪，也因为我们真的要付很大的代价，做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在做，然后不做的人就是光说，所以呢这个是一定的，属教会里面的人的属灵生命，你如果听他说长道短，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命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所以呢我们暂时我们就停下来，我们不供应爱宴，因为为什么不让这些人他们的口舌犯罪，直到哪一天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找到了场地，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也更进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度开放。当我们更明白爱宴的真谛，你在爱宴里面你是受损还是受益，假如我们不是在爱宴里面，你的生命更成熟，你不再享受那个爱宴，你不能从爱宴里面得到祝福。如果我们在爱宴里面，就像保罗所说的，这里这些人有人喝醉了，你会喝醉并不是并就表示你有很多你可以给，你可以分享，如果你可以分享出去你就不会喝醉，对不对？你喝醉就表示你拥有很多，但是今天很可惜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看不到这个问题，同样的他们吃太多他们也不愿意给，造成整个的教会很大的纷争。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分一份给没有的人，当你分给别人的时候呢你就不再罪，你可以纪念主。你纪念什么？你纪念主的牺牲，你纪念耶稣为你放弃他天上所有一切的享受，来到地上为你受苦。你不单单是在食物里面的舍，很多时候我们在金钱我们舍，刚刚组长在讲奉献，很可爱的一个新的那个会友啊，皮夹拿出来，你们还缺多少？如果他今天来问 Kelly 大哥，我不知道他会告诉他什么。如果他问到我，我跟他讲谢谢，我们很多哈。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新的会友，其实他是做生意，所以他就说哦，我看到你们教会人不太多，我相信你们会很需要钱，要么我就带你们的牧师去做生意，那如果你们牧师开始做了，那你们每个人都来安得在牧师的下面做他的下线，那么你们就会赚很多钱。你知道我告诉他什么吗？我说谢谢，我们教会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们还有余，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给我们要的不是钱，但是刚刚我们在那个奉献里面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把我们当纳的给了上帝？其实我们的奉献乃是让上帝有机会来祝福我们。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个十一的奉献是什么？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百分之百，然后我们这一个是怎么样？我们的种子10%是我们的种子，我们再拿去怎么样撒种，让你这个种子可以给上帝有机会来祝福你们。1/10不是什么，不是奉献，是当纳的。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信息会再讲当纳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愿不愿意为主的缘故来牺牲，来舍下，这个才是纪念主。你肯不肯为主牺牲你的时间？你肯不肯为主牺牲你的精力、你的精神？你愿不愿为主怎么样摆上？今天呢，如果你不肯，你来拨饼，你来参加这个拨饼聚会，其实你只是一个形式，你没有实际的 一份心力，因为你来只是在等神来祝福你，你只是想要来得着这个祝福。但是祝福的管道是怎么样？你给神就给你，你怎么样？就是有一首儿歌，他说那个 love like a penny， 你给出去就回来更多，有没有？我们曾经受讲过那个小组教会里面，你如果给你每天放进去一个 penny， 第二天放两个 penny， 第三天放三个 penny， 你别以为一个小小红色的小铜板一分钱，那回来的那个比例不得了。所以今天同样的，在属神的家，你给出去，你就有人家就有更多给你。我觉得你们常常去我们家聚会，很多孩子都会告诉我说，哇，阿姨你家的东西都永远吃不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家的东西吃不完？因为我很感谢你们，你们每一个来的时候就放一份，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就放两份，然后等到我明天把这两份给另外的四个人吃，哇，这四个人非常感激，还换他四个人下个礼拜又拿了四份，所以当这四个人拿了四份来的时候，我下个礼拜又给了八个人吃，然后这八个人又说，哇，我超感谢阿姨的，哇，阿姨给我这么好吃的，不好意思，我今天在那个加拿大买一份凉面，我不拿来给他吃，我也吃不下，好，我就赶快把我的凉面就拿去了，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理啊？当你越给，然后你就越多。所以我们家的冰箱，为什么一个人住一个家，昨天他们才在问我，为什么你一个人有两个大冰箱，而且还问我说为什么都满满的，你以为那些东西都是我的吗？没有一个是我的，感谢主，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给，你真的要给，你要在神的家，你就要怎么样给出去，真的。所以呢，假如我们不是真的，我们不是真的纪念主，然后呢，我们就只是一个外表，我们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当你呢为主摆上更多的时候，你多花一点时间，你会发现你给出去的，你会回来的很多，你会更多更多的爱来爱你。如果你觉得你很孤单，我鼓励你要多多的把你的爱给出去，你先去爱别人。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孤单咯，你来爱我吧，你来爱我吧，有谁会来爱你？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不敢来爱你了。所以当你不断的给出去，当你不断的给出去的时候，你就有很多很多人来爱你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常常我们的算盘都算错了，好，我们都往里面算，一直往里面算，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出去。我们今天多花一点精力，然后呢，我们不要觉得你牺牲了很多，你参与一点点服事，你就会觉得你摆上太多。我们今天缺乏走十字架道路的精神。当我们呢，你失去了走十字架、牺牲、舍弃的生命，我们不能从此领受恩典。我们乃是要愿意为主牺牲。当你舍弃，然后你就会得着的越多。好、哦。我不断的重复的讲到耶稣说的，你要怎么样放下你的生命，你就会得着你的生命。所以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给出去是更重要。第二点，保罗告诉他们说，你守圣餐的第二个态度，在经文里面他告诉你要怎么样，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呢，然后吃这饼。28节，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好，在第11章的第28节，怎样才是真正守圣餐纪念主，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你要自己省察。28节里面要怎么样来省察呢？就是你要反省，你要自我检讨。然后你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保罗希望信徒就是你跟我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做错了，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得罪了弟兄姊妹，然后呢，有什么隐藏的罪，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有什么黑暗。其实很重要，很多人最怕的就是牧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们根本不要怕牧师，你们应该怕谁？怕神，你知道吗？连耶稣都告诉他们说，你那个仇敌是什么？会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你乃是要什么？ 害怕那个会夺去你灵魂的那个就是上帝。他们讲哇，那个牧师眼光很厉害，我只要站在他旁边，他就把我里面所有的黑暗都照出来了。照出来是好不好？照出你们的黑暗好不好？神不会自己从天上跳下来站在你前面说哎，认罪认罪认罪，但是有人告诉你认罪的是好意的，所以他告诉你要省察。为什么呢？当圣灵光照你指示你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自己原来的面目。哎，假如我们只有对真理只有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很害怕，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犯罪了，我很怕身边的人知道，我很怕牧师知道。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假如你现在不认罪，将来这个问题会怎么样？让你的罪越来越大，然后呢，我们就如同盖砖一样，就有那个坚固的营垒。然后那个坚固的营垒，你就是最后圣灵也进不来，人家跟你讲的话你也进不来，你的心怎么样？就刚硬了。就变成了什么石心、石头心，你就不能得救了。我今天要讲，你如果是灵光照你，你还可以认罪悔改，你就是有救了。我们可以认罪，但是如果当你认罪你不悔改，省察自己的内心，只有畏罪忧伤是没有用的。如果你只有畏罪忧伤怎么样不悔改，是什么意思？保罗说就如同人照了镜子看一下自己的脸，然后又走开了。当你看了一下镜子你不悔改，你圣灵光照你，你有这些错，然后你不悔改，就好像你去看了医生，然后你坐在医生面前就告诉医生说，医生我头痛，我眼睛痛，我鼻子痛，我耳朵痛， 我全身都痛。然后医生说哦好，你坐好，那我来给你开个药。当医生要开药的时候你已经跑掉了，请问你去看医生做什么？你只是去告诉医生讲讲话吗？那你，我觉得你看错医生，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不开药啊，就听一听，对不对？所以呢，你去看医生，你想要医生给你开处方，你头痛要吃什么药，你耳朵痛要吃什么，如果全部都痛的时候，啊，医生说可能这些一点偏方都没用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到上帝面前悔改。如果我们不省察会怎么样？人吃喝肉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接下来我们看哦，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有人守圣餐，就把圣餐怎么样看得太随便，如同儿戏，而且认为守圣餐就是我每个月都固定会这样做，是一个稀松平常。 No No No， 包括我们的小孩，我都要鼓励我们的父母，要告诉孩子，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宝血，你要怎么样？要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呢，不要再吃喝自己的罪。你这样做的话，你得罪神，得罪神你就有罪了。不省察会带来什么结果？三十节这里告诉我们，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犯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要先分辨自己，就不宜受审。好，我们先讲三十节，他这里告诉我们，圣过去哥林多教会他圣灵很强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两个夫妻欺骗圣灵，他们就当场就被圣灵击毙了。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很厉害工作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有人因为他们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他们就有病，然后有一些人就吃了以后他变软弱，甚至于死了。所以我们分享到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不是每一个病呢都是怎么样，都是犯罪吃了圣餐，对不对？我只是讲到说，你们有时候有些人有犯病，好，并不是每一个犯病的都是受咒诅，但是你们自己祷告以后，你们就知道你是不是犯罪受了咒诅。好，所以我们不要落入仇敌的谎言当中，会让我们怎么样，常常被控告。所以呢，当我们犯了错，犯了罪，我们很重要的一定要快快的回转归向神。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但要认罪，如果你深深的为你的罪忧伤但是你不悔改，有没有用？ 没有用的，你常常为自己的罪忧伤，但是你不悔改，有没有用？没有用的。所以呢，你要悔改，而且要怎么样？深深悔改，而且要怎么样？不再犯错。当我们不再犯错，这个才有用。曾经有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呢，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他看到隔壁邻居他们在做那个driveway， 我们叫做那个 concrete driveway， 水泥，最水泥。结果这个小朋友呢，他不小心呢，他就踩到那个邻居家的那个 driveway， 那个水泥，对不对？我没有说错。所以他踩到了那个水泥以后呢，他就烙了一个印在那个刚做的水泥地上，就有一个他的脚印。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他里面就好害怕，他说都没有人看见我踩到邻居这位妈妈他们家的 driveway， 我到底要去告诉他还是不要去告诉他？请问你们要不要告诉他？要。哇，你们好棒哦，因为你们因为有奖品。因为不是你，你要想象那个小孩那么小，所以他里面就好害怕。他说我踩到邻居妈妈他们家的 driveway， 然后一个脚印就落在了，他心里害怕不敢去讲，但是他又觉得如果我不去讲的话会怎么样？啊，不是被抓到，因为那个是他的脚印啊，啊，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所以那个小男孩他就想一想，我不得不去讲了。所以呢，他鼓足了勇气，他就告诉隔壁的妈妈说，我要告诉你阿姨，我不小心踩到了你们家的那个 driveway， 所以我把你那个 driveway 印了一个脚印在那里。你知道隔壁的妈妈怎么对他说？他说，乖孩子，你真的真的很棒，谢谢你来告诉我。当你现在告诉我，因为这个水泥还没干，所以你踩上去才会有一个脚印，所以当你快快跟我讲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补救。所以他可以叫工人又把那个脚印磨一磨的倒一些新的水泥上去，是不是？家人们，这样的一个小男孩的故事给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今天我们犯罪了，你要不要在神的面前认罪？如果你不在神的面前认罪，你会怎么样？你会远离他，你会躲避他，你会很害怕上帝，然后你会越躲越远。所以当你躲避神，越离开神越远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祝福，是不是？还有更可怕的，假如你等到这个脚印干了，你那个小脚印就永永远远印在这里。我们犯罪的时候，罪会不在身上有一个烙印。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的这些罪洗净，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新造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像小男孩这样抹一抹，重新弄过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因为那个脚印，他每天放学就说是我啦，我好害怕，那明天也是我啦，我好害怕，希望隔壁的波波没有看到，是因为隔壁的阿姨没看到，希望我的妈妈不知道，希望我的谁都不知道。所以他永远都在那边躲来躲去，所以他一生就活在那个阴影底下。更重要的，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哪一天我们回到那个审判台前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当我们没有机会，就像那个小男孩，他不能认罪了，他永远就活在那个阴影底下。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不犯罪不认罪，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隐藏。今天同样的，我们做错很多的事，我们要勇敢的认罪，勇敢的悔改，然后呢，否则我们就会来不及。很多人不懂得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懂得认识耶稣，我们就知道透过我们的祷告，很多事情神都会赦免我们，不是只有上帝，即便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我们做错的，你都可以跟你的老板坦白，你都可以跟你的政府坦白，甚至于呢，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借着你的坦白，神就会赦免你。接下来圣餐的第三个正确的态度，你乃是要彼此相爱。好，第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告诉你旁边的人，要彼此等待。为什么这个彼此等待这么重要？ 你记不记得你回想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你们从这里拿，然后从那里下去，然后你们坐在那边在做什么？在祷告。然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在等待，哈，你们就等待。那我讲的是在圣餐，爱宴的也是，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一起开始吃。不是我来的早，我赶快把我的份赶快吃一吃，然后我把我的份吃剩的，这个我通通拿回家，然后你不要给他看到，哈。这不是，这不是我们守圣餐的态度，哈。如果我们今天守圣餐的这样子的态度是不合神心意的。保罗告诉我们说，爱宴最重要的要彼此等待，要等到什么？人人都有的吃。我看到我们教会有真的有很多妈妈，我都很感动，他们已经找来，然后他们拿一拿，然后等一下看到有新人来，他们又把他们自己的通通拿出来。他们常常就自己没得吃，哈，客人来你赶快把你的赶快给他们，因为我们要怎么样，要让他们都有得吃，而且要让人人都有一份才开始吃。这个是预表什么？预表我们彼此扶持，预表我们彼此接纳，而且是在基督里面爱的表现，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同样一个教会，我们成为一个肢体，你有的要怎么样？要照顾那个没有的，你强的要照顾那个什么弱的，你老的呢要照顾那个少的，那少的要尊荣那个老的。保罗也告诉你说，不体面的肢体你要越发让他怎么样体面。所以呢，那些软弱的、无助的、不好看的，你不要看到穿得很漂亮，身上戴钻石宝玉的，然后呢，哥林多书里面也是讲，请，然后怎么样，上座，请上上座，哈，郑板桥写的诗了，教会也来这一套，这不是的，不是的。圣经里面保罗说，不荣美的肢体，你要越发叫它荣美，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够让贫富，然后让阶级里面，在我们里面不会分门别类。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真理，而且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彼此是一个肢体，而且我们是住在一家的一家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主的圣餐就是要我们舍下，我们要放弃，而且我们要牺牲，而且我们少为自己，要常常爱别人。圣餐的意思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明白了圣餐真正的意义了，是不是？接下来保罗也告诉他们，在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哈，照着次序行。所以今天呢，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很多很多的混乱，所以保罗在14章那里就告诉他们说，30节那里他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叫人安静的神，而不是混乱的神。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不是混乱，我们的聚会是安静的。我们要照着上帝教我们的，不管是大的小的，我们教导就是非常有次序，然后有教养的。我们的教会呢要留意的就是说，我们不在讲台上攻击那些不对的，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私下纠正他，我们不把讲台当炮台。整个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我们完全用很正面的来 address 他们的问题，怎么样来突破，怎么样来改进。所以呢，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不要高举人。有些教会里面常常说，这是某某博士，这是某某医生。耶稣在哪里？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大家都是怎么样彼此为肢体。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在竞选，我们也不是像张牧师。牧师有几个礼拜以前他就放了一个影片，他说我们属神的，不需要去追求属世界的。世界上的人你可以去送红包，世界上的人可以用去拉关系，为的是要你怎么样，你一定要抬高你自己。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神的爱是怎么样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可以得着满足，是不是？所以呢，有一些教会呢，他对这些次序他不明白，甚至于呢， 他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他就来拜托啊，我的儿子，我的先生，我的家人的谁谁谁，他在竞选什么长什么长，可不可以来到你们的教会呢，让他讲几句话。我们的教会不做这些拉票的动作，好不好？我们的讲台的真理就唯独什么，我们像保罗说，我们除了十字架，我们不传别的，我们不反对，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我们不让他在讲台上拉票。所以我们凡事照着怎么样，规矩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教会的守则里面，我们要多多的怎么样留意。特别我们在美国本土有一个华人教会，他为了这个规矩的事情，他录制了一个守则。在这个守则里面呢，他叫我们要怎么样的遵行。其实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我们几乎都有照这样子。他里面有讲到说，聚会的时候要怎么样，组长报告里面说，你要将手机怎么样关静音或转震动。他说聚会里面你的手机要关静音转震动，聚会里面你不接电话，以免影响别人的听到。你在聚会内，在教会内你不做就是你除了来听到，不是来推销什么，我们不做这些。祷告会代祷的事情我们不传舍，聚完会你也不要大声怎么样喧闹喧嚷寒暄，我们也不扰邻。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的时候要留意到别人的需要，这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特别我们停车，我们也不要让邻居因为我们的停车违规停车造成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对我们有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几乎所有这些生活准则我们都要常常留意，让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耶稣。记不记得甘地告诉教会说，我爱你们的基督，可是我不爱你们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基督徒太多人活得像不信的一样。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不让人家看了以后就绊倒，甘地就不会信了耶稣。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这一篇信息，神在教我们怎么样一个属神的基督徒的生命，你明白什么样叫做守圣餐。你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当你有爱宴的时候，你应该先想到别人，你凡事你所做的是为别人而做。当你这样为别人做的时候，神就会为你而做。当你这样子活在神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让许多人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你如果可以这样子活出属神的生命，连甘地这样一个不信主的人，我相信他有一天也会归向主，甚至很多的印度人也都可以来归向主，好不好？让我们新生命教会的家人常常在生活上的礼节，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小孩，不管是老人，不管壮年人，我们常常思想的就是为主而活，好不好？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祷告。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来献上感恩的心。主啊，你借着这个信息，你让我们得着，主啊，你给我们的灵粮，主啊，你给我们的，我们吃了，主啊，我们就觉得甘甜。主啊，不但为我们的教会来感谢来祷告，我们也为保罗的信息来感谢来祷告。主啊，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家人，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守圣餐的意义。主啊，谢谢你，接下来是我们圣餐的时间。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真正新生命教会守圣餐，主啊，乃是要舍下我们的生命，主啊，要舍下，而且我们愿意牺牲，而且我们愿意为别人，主啊，为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在你的施恩座前。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你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